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有大能的手的主，但是你为我们这些罪人，宁愿让那些真的是罪人把你的手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这些人是何德何能呢？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呢？但是你愿意伸出你的手来拯救我们。就像彼得掉在海里面的时候，你会伸手把他拉上来，就像大麻风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愿意伸手使他洁净，就像哑巴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愿意伸手使他能够说话，就像瞎子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伸手使他能看见。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的安慰就是你大能的膀臂，就是你伸出的手。所以我们求主，你在今天我们的聚会当中伸出你的手，抚摸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得安慰，让我们得激励，让我们从你那里的力量。也特别求你伸手在讲台上，使讲台真的是被你的圣灵所高抹，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使弟兄姊妹同得造就。也求主你伸手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耳朵上面，使我们的耳朵都开通，能明白你的福音真理，能够大得激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11章。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11章。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信心。好，这个信心的伟人呢，我们讲哪一位呢？我们讲约瑟。好，在这个希伯来书这里面让我们去讲的。那我们的主题呢，我们要讲的是信心的看见，就是希伯来书11章22节这里。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的祝福，然后再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是信心的飞跃，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那么他因着信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有一个信心的飞跃，他就认识到福音是使人从死里复活的。那么我们上次看到呢，是雅各和以撒，他们其实人生经历很多，但是在希伯来书这里面20-21节呢，就强调这两个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祝福。所以他们因着信祝福子孙后代，不凭眼见。因为凭眼见的话，子孙后代有很多的软弱，凭现象的话，他们自己也很多的软弱，都是年纪老迈，但是他们依然发出信心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福音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领受祝福的人，使我们成为可以祝福别人的人。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呢，是看约瑟。约瑟的一生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整本圣经讲到这些信心伟人，有两个人在圣经当中基本上是没记载他们的软弱的，就是当然这方面不是说他们没有软弱，而是说基本没记载，就是而且还是年轻人的榜样。那么一个是约瑟，好，一个是但以理。那么对于约瑟，那么希伯来书这里面他讲到约瑟的信心的时候，他是讲的哪一方面呢？强调哪一方面呢？为什么我们说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信心的看见呢？那么我们大家打开希伯来书11章22节，我们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22节，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2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好，我们再读一遍。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讲约瑟只摘取了他人生最后一个片段，就是约瑟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做的事情。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约瑟是什么呢？约瑟是因着信，然后在临终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提到以色列族，就是这个民族将来要出埃及。当然这就是一个变化，因为下埃及的时候是以色列家，就是一家人一个大家，然后变成族。我们知道后来他还要成为国，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那么约瑟在这个时候就展现出他的信心。他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就是要离开埃及，然后呢要这个进到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然后约瑟并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就是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 千万不可以让我埋在埃及，你们一定要把我带上去。带上去埋在哪里呢？埋在跟我列祖在一起，埋在亚伯拉罕，埋在以撒他们身边。我们知道后来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特别记得这点，圣经也记载了这点。以色列人就抬着这个约瑟的骸骨然后出了埃及。那么这是一个事情。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看约瑟的这个信心。我们说我们要讲信心的看见，我们要讲信心的看见。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约瑟其实他在埃及的时候，那么埃及当时还很繁荣，而且埃及当时对以色列人非常的友好。虽然埃及人他们不喜欢放羊的，所以约瑟让他的兄弟们然后去住在歌山地，没有跟法老他们混住在一起。但是埃及人那个时候因着约瑟的缘故，对以色列人是很友好的。你会看到比如说雅各去世的时候，可不是仅仅约瑟他们弟兄们去为雅各送葬，是法老都惊动了，然后埃及人去了很多的人，然后在麦比拉洞那里面有一场很大的哀哭，甚至当地的人说，哇，这个人这是什么人，这么多人为他哭，哭了这么多天，这个人一定是大有权势。所以当时的埃及对以色列人他是友好的。但是约瑟这个时候他抓的不是现象，不是环境，他看见，他凭着信心看见，他说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这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的，这是上帝告诉以撒的，这是上帝告诉雅各的，这也是上帝告诉我约瑟的，我也要告诉我们的弟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我们说这个信心的看见它有哪些的特点，它有哪些的不同。那我要讲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信心使我们对自己看的合宜。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呢？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看希伯来书第20-21节都强调以撒临终的时候是祝福的，就是临老的时候是祝福的，雅各将死的时候是祝福的，约瑟临死的时候他没有向他的众弟兄祝福。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仅仅是留下一命呢？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不是约瑟没有资格祝福呢？我们说不是的。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说从现象上来讲的话，以色列全家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发展，不是因为雅各呀，是因为约瑟呀。其实以色列全家不是雅各养的，是约瑟养的。但是约瑟在这个时候没有像他爸爸那样子的给众兄弟去祝福，那么他好像事实上像是一族之长，但是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没有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约瑟并不是族长，约瑟并不是族长，所以他看自己看得合宜。虽然我对这一家贡献很多，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不能像我爸爸祝福我的弟兄那样去祝福。这个是圣经上面明确的去告诉我们，让我们去看到，让我们去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约瑟在这方面，他就是在这个基督的这个福音里面的时候，他看自己看得合宜，看自己看的合宜。我们往前翻，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就更清楚了。我们以前讲的时候分享过第七章的第七节，希伯来书七章七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七章七节，我们读这节的经文。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好，我们再读一遍，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就这里面希伯来书讲这节经文的时候，他是在讲解什么呢？讲解这个麦基喜德给亚伯拉罕祝福这件事情。麦基喜德之所以坦然的给亚伯拉罕祝福，是麦基喜德很坚定的，亚伯拉罕也是很坚定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麦基喜德的位分比亚伯拉罕高。麦基喜德在这里预表的是基督，代表的是上帝，所以给亚伯拉罕做这种长辈对后辈的祝福。那我说在这方面为什么约瑟没有做这个事情？约瑟虽然对他的家族贡献很大，但他不是长辈。我们在强调，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平辈之间不能祝福，但是我们平辈之间的祝福是平辈之间的祝福，你不能像雅各祝福自己的儿子一样，是长辈位分高的对位分低的那样祝福。所以不是位分大的对位分小的祝福。所以我说从约瑟身上你会看到，这个人他是被福音所得着所塑造的一个生命，所以他在法老面前他是位高权重，法老是非常信任他。然后我们相信在埃及世界各国政治都是这样，政治肯定有斗争的，但是那些大臣对约瑟都是很 服他的，没有人去挑战他的权威，然后全国人民都因着他的缘故没有饿死，甚至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来埃及买粮食，所以他那个时候整个的威望我们相信是高的不得了的，是没有几个人能比的。但是约瑟是被福音塑造的生命，他威望这么高的时候，他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他看自己是何以。所以当他将死的时候，我看到的身边是我的弟兄，所以我不能仅仅因为我位分高，我就好像像父亲一样对待他们，不是的，这是我的弟兄。所以我说这方面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它塑造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这方面的塑造就是使我们看自己看得何以，我们看自己看得何以。福音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只有被福音祝福的生命能够最合宜的看待自己，没有被福音祝福的生命，人是常常是焦虑的。他焦虑什么呢？就是他常常为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很苦恼很痛苦，然后甚至不能合宜的去看待。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的愁苦不就是这样子吗？他就唉声叹气，觉得我这一生，特别有些人一讲台，我这一生被我爸爸毁了，或者被我妈妈毁了，或者被什么人搞，他其实不能够合宜看待自己。但是福音来了塑造我们的时候，比如说我在 这方面这段时间我一直常常思考的一个经文就是这样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所讲的，其实我们是在基督里彼此互相为肢体的。就是我在思考这个什么，就是人的身体其实各有不同，比如说手的力气我们都知道胳膊扭不过什么呀，扭不过大腿，我的手是不可能像我的腿那么强壮，但是我满足于，但是相比较我的手来讲的话，我的眼睛里面的肌肉，我的眼睛的肌肉更弱小，它更没有力气，但是我的眼睛里的肌肉要安于它现在的力量，然后牵动我的眼睛左看右看，然后能够变焦。人的眼睛是最好的照相机，比任何最好的照相机还要好，那么我能安心，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各有功用。包括你会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他，你觉得他有这方面的软弱，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容易批评，好，我们不是说批评就一定是好的，但是我也相信在基督的教会他也有他的益处，他也有他存在的价值。这样子的话，只有基督的福音他来做成这个工作。为什么福音做成这个工作？因为我们知道福音，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说圣灵重生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不像那个旧的生命那样的执着骄傲沮丧，这个新的生命就能够看自己看得合宜，我在神的国里有我的位置，真的就像一个汽车，就像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它不是每一个部件都是最强壮，不是每一个部件都是最有力的，你一个机器可能有些地方就是一个小螺丝，有的地方它有一个皮带，有的地方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小开关，就像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要有灯，这个灯其实它不仅有那个发光的那个部分，它还有电线，它有开关，开关其实就那么小，一摁啪开了，一摁就关了，那么开关说不行，我不满足于这个，我要弄这么大就很难看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宜。那么律法能不能改变我们这个生命，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宜？我们说不行。为什么律法不能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宜？因为律法不能改变你的生命。我们讲福音它是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改变我们的生命，而律法像一个镜子一样，律法是照亮显出我们的问题。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想在律法之下去合宜的看待自己，不可能。你去看圣经上的例子特别明显，我就这个之前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什么呢，就想起来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的，就是民数记14章，大家知道以色列人跟迦南地打的第一场仗，我们很多时候都想到，哎，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那个是后来打的第一场胜仗，在迦南地打了第一场胜仗，其实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打的第一场仗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大家记不记得？然后窥探回来以后，然后约书亚和加勒都说，哎呀，那个地方好啊，他其他10个人也都附和，对，流奶与蜜之地。然后约书亚和加勒觉得那个地方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去能够得。但是另外10个探子呢说不行，那个地方的人亚纳人又高又大，看我们像蚂蚱，我们在他们面前看自己也觉得像蚂蚱，你看这个就没法合一看自己了。 把自己看低了。但是当上帝显现，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上帝说他喜悦的是加勒，喜悦的是约书亚，然后以色列人哭了一天，第二天又干嘛呢？第二天说我们去打迦南地。摩西这个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去打，耶和华不与你们同在，你们去了不能行。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非要去打。我就说在律法之下的人，我不是说那个时候已经颁布律法，那个时候还没颁布律法，但是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呢？我们在律法之下怎么看待自己呢？我们在律法之下一看自己的软弱，我们就忧愁，我们就觉得就是那十个探子说的，哎呀不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真的，我们你会发现在基督徒当中也经常有这样，哎呀基督的教会太软弱，基督徒太软弱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能自保就不错了。这个就是在律法之下轻看自己。但是呢，当他不回到福音里面的时候，他又那种牛劲儿又上来了，说哎，我们能打迦南地，打得下来不？打不下来，被迦南人被亚玛利人痛杀了一通，然后回来又哭一场，大大失败。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你在律法之下做不到，但是我们在福音里面呢，在福音里面，福音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像宗教化的人。宗教化的人以为说福音如果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的一些神话传说，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说孙悟空原来是个石猴子，然后啪教了一个师傅教他72变，然后通天彻地的能力，能够大闹天宫。或者我们觉得啊，什么四大金刚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四大天王啊，原来是个普通人，怎么成仙成道以后，哇，就厉害的不得了啊，然后跟以前大不一样啊。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的期望也是这样，说我信了耶稣，我以前的弱点，我以前的缺点就应该不复存在了，然后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的人。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圣经上讲。但是福音塑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变成四大金刚，不是变成四大天王。福音塑造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自己看得何以，我看到我的能力在哪，我的特长是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安息。弟兄姊妹，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没有福音，福音没有光照你的生命，你没有这种信心的看见的话，你会很忧愁，你会觉得说那件事情我做不成，我很难受，我认为我一定要做。就像我们刚才讲，那我们眼睛里的肌肉永远不能做大腿肌肉做的事情，那我眼睛里面的肌肉难道要枯死吗？不是，我眼睛的肌肉我觉得哎，我能够让我的眼球左右转挺好的。我们的耳朵，你看耳朵的肌肉更那个啥，耳朵后面有些人耳朵会动的，那我们一般人耳朵都不能动，那个肌肉的那个力量就更小。我们耳朵里面有软骨，但是我们的大腿是很硬的骨头，是吧？那么这些方面我能够看自己看得何以。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信心的看见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少了很多的愁烦。然后那么这样子是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变得怎么样子，是不是说让我们这些人变得哎呀，梁弟兄你讲，我一下重担都卸下来，我什么也不干了。不，你重担要卸下来，然后就发挥你的专长就行了。真的，你去想想，弟兄姊妹，你想想，比如说我的眼睛，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的眼睛的功能是什么呢？我的眼睛的功能能看，眼睛能不能闻味儿？眼睛闻不了味儿，对不对？眼睛能不能听啊？不能听。但是我的耳朵能不能看呢？不能看。耳朵里面有耳屎的，然后哎呦，耳屎哦，那是又如何呢？这耳屎对我的耳朵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呢。所以这样子，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对我自己我就看得何以。我是耳朵的话，我就发挥我听的功能；我是眼睛的话，我就发挥我看的功能；我是鼻子的话，我就发挥我闻的功能，我呼吸的功能。这样子，当一个人能够看自己看得何以的时候，这个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功能。所以你去看，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些，我自己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比如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我发现有些人说哎呀，中国的基督徒好可爱，然后很多人信主以后都想做传道人。我发现不仅仅是中国基督徒，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 人信了主以后都想去传福音，然后人一开始想的都很简单，说我们传福音就是做传道人，好像觉得才传福音。不，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何以看待自己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是像一个机器，像一个肢体一样。所以有传道人像嘴巴，但是我呢，我可能像手，我可能像腿，我的专长我是商业，我的专长我是行政管理，我的专长是做项目工程师，这个专长是做销售等等之类的，我的专长呢我做家庭，这个服侍我的家庭等等之类的，我把这些我的功用发挥出来，然后我知道我的朝向，我为福音，我为领受福音的恩典，我为彰显基督在我们当中的荣耀的见证，我去努力，这个时候我就安息了，我就安息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特别因为我做牧师的，然后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聊天的时候，我都发现有这样，就是很多人感慨，哎呀梁弟兄啊，你这个为主做工的人呐、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这个人呐、啊，我很软弱，好他不为主做工呀。我说你这样不对的，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一个重大区别就在此，我们说人人皆祭司，我们说人人皆祭司，你把你的功用发挥出来，然后为主而活，不是仅仅的为自己，不是仅仅为钱，你是为主而活，那么就好了。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做传道人，如果教会里面个个都是传道人的话，那教会就死翘翘了，教会就活不下去了，因为这个至少资金供应都会出问题了。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的，我们要去知道的，我们要去晓得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一个健康的组织，那么其实它是各个功用，它各自发挥各自的功用，这样子我们就去晓得。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一个事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些懂医学的就很了解，比如说有些人生癌症，癌症是不是他身体里面那些癌细胞是黑色的，或者那癌细胞带毒素呢？其实癌症不是这样子，癌症是有一些他身体里面的细胞，比如说本来那个细胞它应该长在肝，然后呢他就比如说就有假设100万个就够了，结果他长到300万，这就形成肿瘤了，然后他不仅在肝，他还跑到其他地方，这就叫扩散了。那么我们说什么意思，就他不能各安本位的时候，就像生了癌症的一个机体一样。那么我们基督徒看自己呢，我看的何以，有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的，或者这样的人，比如说一个教会里面软弱的基督徒多，正常不正常，其实这也很正常，这也很正常，有刚强的，有软弱的，有这个特长的，有那个特长，我们各安本位就可以去做好我们当做的事情。我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真的看自己看得合宜的话，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和看事情的态度方法就大不一样。我再讲一点我们中国历史，我这个之前看一些文章讲到这个宋朝的时候，大家知道中国的宋朝评价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极端是说宋朝非常的好，因为宋朝的经济很发达，文化那个时候宋朝的时候其实他所谓唐宋八大家，然后他的氛围好像也很开放等等之类，但是呢也有些人宋朝弱宋啊，因为宋朝跟谁都谈判，跟辽也谈判，跟金也谈判，最后又被这个蒙古人给灭了怎么怎么样。那我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因为宋朝的经济是非常的发达，是很令人瞩目，但宋朝后来出问题，那么他的一个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了，就是大家如果看历史就知道，最开始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是杯酒释兵权，就是请大家来吃一顿饭，然后因为防止像唐朝那样的藩镇，然后把一个国家后来颠覆了，说请吃顿饭，大家你们都别拿兵权了，你们把兵权都交给中央吧，交给我吧，交给皇帝吧。然后呢那我兵权交了干什么呢，就是宋朝从宋匡胤这个赵匡胤开始，宋太祖就开始是许可官员经商，就是官员可以经商做大商人，可以赚很多的钱，结果他其实是政商不分，就是我们说他没有办法合一，结果这个国家就出了很多的这些问题，他虽然富裕但是他出很多的问题，当然更详细的我就不讲。那么这方面就是他不能各安本位。那我们回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约瑟虽然如此的有威望，但是他能信心看自己看得合一，知道我该做什么，知道什么东西哪怕别人所谓的众望所归，这不是我该做的，我不要去做。所 所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可以避免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讲教会历史也是这样，中世纪为什么欧洲是黑暗的，其实是教会也违背了这个原则，教会伸手过长，教会去干扰政治。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说凯撒的物怎么样，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所以他也像癌细胞一样在发展，结果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基督福音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有信心，我的生命一直在成长，一定是更新，一定是进步，将来有一些软弱肯定它逐步消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基督给我这个生命，让我对自己有一个信心的看见，就是合宜的看见，就是我知道我有软弱没什么，我有我的特长，他也有他的特长，他也有他的软弱，他也有他的长处。所以我们观察人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说好像搞那种齐头并进，而是说我们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我说的这个第一点，就信心的看见，就能看自己看得合宜。当我们能够合宜看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带来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结果，不是让我们灰心，而是我们很多原来自己勉强自己去做的事情，我不再做了，我不再做那些，然后做什么？做我专长的事情，做我能做好的事情。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深刻的这种影响，它就大不一样，给我们的配合，我们的做工在各个方面。而且我承认我是有软弱，所以我跟人搭配的时候，我不仅要把我刚强那一面施展出来，我还很愿意接受别人对我软弱的补充甚至是保护。然后这个做工，这个效率就好像我说像一个机器一样，比如说你说那个汽车开出去它能开得好，齿轮箱里面的齿轮它要互相咬合，但是齿轮它主要的功用是互相咬合，但是它缺乏保护功能，所以要有一个箱体把它保护起来，对吧？因为我作为齿轮，我的功用就是和其他齿轮咬合的更好，但是我没有保护能力，你没有一个齿轮箱的话，灰尘进来了，雨水进来了，我就做不了我做的工作，所以我安然接受齿轮箱的保护，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有信心的看见，合宜看待自己的时候，我合宜看待我的优点，我合宜看待我的缺点，我看弟兄有软弱，这是我有长项，我可以保护他的时候，我保护他，我支持他，我有软弱的时候，别人支持我，我不以为耻，别人保护我的时候，我不以为耻，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说信心的看见是什么呢？第二点信心的看见是看见在福音里面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比眼见的富足还要真实，还要富足。我为什么强调这点，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弟兄姊妹，约瑟这个时候是位极人臣，约瑟这个时候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说以色列家这个时候其实是得到埃及人的尊重的，他们过得好好的，他们在繁衍，他们人越来越多，声势浩大。然后埃及这个国家呢，埃及这个国家是当时全世界的超一流国家，因为他们只有他们有粮，他们经过这样的发展，法老把地买了，然后别人都把好东西拿来跟法老换粮食，所以埃及是蒸蒸日上，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当假设我们是住在美国，我们各方面都好，对，就像美国对基督教也比我们中国对基督教友好啊，等等之类。然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位极人臣的约瑟，他临死了，他跟他的兄弟们，跟他的家族的人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以色列族要出埃及，我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忘了把我的骸骨也带上去。所以约瑟他在这个时候是抓什么呢？他是抓，像有些人，我在这方面我不太同意，有些人就讲，你看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伟大的信心啊！埃及比迦南地好多了，我们要去迦南，所以我们基督徒宣教呢，我们做事情呢，我们一定应该从富的地方到穷的地方。我说不不不，你这样子理解错了，你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约瑟之所以吩咐他们要把自己的骸骨带到迦南地，是因为迦南地是应许地，不是说迦南地现在穷或者富，而是迦南地预表的是天，预表的是天国，预表的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你用那种 观念去套的话，我说那种观念不是基督教独有的，是世上宗教都有的。真的，你去想想佛教那些修行的修士，他们是不是大鱼大肉，住最好的房子？不，住哪里去？住山洞嘛，对不对？我们说的少林寺，河南少林寺，说少林寺最初是达摩祖师嘛，达摩祖师在哪里啊？达摩祖师不是在山洞里面壁30年悟出了武学精义吗？那你如果说约瑟这个是讲的这个，我说那约瑟跟达摩有什么区别？不是的，他是看见什么？他是看见我们现在在的埃及，你们看繁荣不繁荣？繁荣。我们在埃及日子过得幸福不幸福？你看到人尊重我们不尊重？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仰望的是迦南地，你们仰望的是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应许的比这一切更好，比这一切更美，比这一切更荣耀。这是约瑟讲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以色列家现在是一片繁荣，但是你们要知道，这还是一丁点而已，上帝要给我们的繁荣比这更大。将来我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以色列族，已经不再是家了，我们进到迦南地会成为以色列国，这是更大的发展。我们还要真正的方向在哪里？真正的方向是天国。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信心的看见为什么这么宝贵。信心的看见不是仅仅看到现在或者看到3年之后，信心的看见是看到上帝应许的天国是多么的美好。上帝应许的天国，黄金城碧玉街，它美得无比。它在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些祝福当中，你去思想天堂里面，我们在地上所遇见的、所想到的最好的天堂也比它好一万倍，真的。所以之前我跟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他就讲：“哎呀，怎么样怎么样？”他很理性，他用理性思辨，然后天堂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其实你太注重你的理性，你忘了圣经上面讲的。他想来想去，他天堂能怎么样呢？他说：“天不就是大气层吗？”我说：“你搞错了。”你要注意圣经下面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人眼未曾看过，人耳未曾听过，怎么样？人心未曾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把你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说的多么好多么好，天堂比你想象的极致还要好。所以我们是被这美好的天国所吸引，我不是苦修进天国的，我不是说哎呀很好的埃及我不要了，我去迦南。或者像有些人讲亚伯拉罕也是这样讲，你看亚伯拉罕在米索多米大的时候那里多发达，据考古他们那个很发达，结果呢他走了，去了贫穷的地方，去了不太好的地方。是亚伯拉罕去的地方比他的米索多米大要差，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去的？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上帝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你要成为大国，万民都要因你得福，是这样子跟他讲的，所以亚伯拉罕才去的。然后我们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对天堂的仰望，我们的信仰追求和一般宗教的区别，宗教是人就会吃苦往苦里钻，而我们呢是被天堂的荣耀所吸引，这个荣耀的天堂吸引我，激励我，所以我想起将来的日子我就喜笑，我想起我将来要住的地方就喜笑，太好了，好的无比，是人心想不到的，美的无比，是美到一个地步，我们去到那里我们才发现真的这些差太远。所以我就想起来什么，想起主耶稣基督说的话。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当他的门徒来问关于施洗约翰的时候，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心才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在天堂里最小的小子也比施洗约翰大。什么意思？我觉得就有这个对比的意思。你们在今生看见过的最敬虔的人，就在当时来讲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比谁都敬虔，但是我告诉你，天堂上面最小的比他还荣耀。那么我们主就借此让我们去对比天国和地上国之间的很大的一个区别，让我们去看到这个差距。那我又想来主耶稣基督他还讲，比如说他告诉门徒不要忧愁不要担心的时候，不是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去看所罗门，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比不了野地里面的什么一朵野花，他穿的最漂亮的时候也比不了。我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主耶稣在做对比，让我们知道你在地上你看这些荣华富贵富足好不好？好，但是这些 连野地里的花还比不上，那么天上的花，天上的圣徒要超过这一切。所以我之前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分享过，我们其实仔细去想，人有永生才是合理的。人是这么高贵的受造物，结果一棵树比我的寿命还长，一座山比我的寿命还长，这个不合理啊。我这么高贵，有些人越高贵就应该越短暂，那真的吗？越高贵就应该越短暂吗？越高贵不是应该越长久吗？所以圣经上面形容说如日之恒啊。所以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对比天上的荣华，对比天国的祝福，对比福音的应许，我们说今生的富足真的像肥皂泡一样，真的像肥皂泡一样。我不是说像佛教说，佛教也会说今生像肥皂泡一样然后就破灭了，我说像肥皂泡，他们说的是虚空，说今生是虚空。不，传道书里面确实也讲虚空的虚空，但是传道书不是宣扬佛教精神。我记得我那时候信主没多久的时候，跟一个弟兄讨论，一个弟兄说他原来接触过佛教，他觉得哎呀，这个传道书啊跟佛教特别的相通。不，你误会了，佛教是把一切真实的都说成是虚空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是我们基督教不是，我们传道书里面讲虚空的虚空是不对比性的，说比起天国的荣华，就好像你现在100万是不是富呢？是富，但是你比起那些亿万富翁甚至几百亿的人来讲的话，你就不算什么了，这100万就是一丁点了。但100万是不是100万呢？是。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今生一切的富足，当约瑟提醒他的兄弟们说，我们，你要把我的骸骨葬在迦南地，你们要离开埃及，他要让他们看的是更远更高的东西，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今生的一切的富足比起上帝那永恒的应许就有点像肥皂泡了。肥皂泡真实不真实？真实的，肥皂不是假的呀，肥皂泡不是假的。肥皂泡在太阳光底下的话是五颜六色，好不好？好看。吹出来以后，小朋友大人都跟着肥皂泡跑，然后觉得哎，好有意思。但是它啪很快没了，变成地上的一滩水，而且是很薄很薄的一滩水，太阳一晒马上就没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可不是这样子。上帝给我们应许不是肥皂泡，是永远的美，是永远的荣耀，是永恒的生命，是永恒的祝福。这一切都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是有始无终的，永永远远。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美好的天堂美得无比。我们怎么才能进这样美好的天堂？弟兄姊妹，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要顺服上帝，我们要一生背十字架，是一这样子才能进天堂吗？不，这些是进天堂，已经进天堂的人在今生要做的事情。进天堂就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信耶稣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主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凡活着信我的永远不死，是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到天堂。然后我这个已经得到天堂的人，我暂时吃一点苦算什么呢？就是我就想来，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短信，然后是从那些我从那些灵修书籍里面摘录的。他就做了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今生就像一个人要去皇宫，然后去皇宫的路上有些地方平坦，有些地方泥泞。请问你过那些泥泞的地方的时候，因为你要去皇宫，皇宫里面的荣华各方面好得不得了，你会不会对泥泞的地方你会觉得耿耿于怀呢？不会。哎呀，过一下脚可能弄脏了，或者衣服弄脏了一点，然后到时候换就是了，没什么，对吧？其实也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我们看到天堂是如此的美好。那我再讲，所以给我们传福音带来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影响，真的很深很深。我是有天堂的人，我是有永生的人，我今生再软弱，天堂我不会失去。我今生再软弱，我的永生不会失去。所以我要传福音，让更多人跟我同得这福音的祝福，让更多人跟我一起进天堂。我是被这种爱，我是被这种荣美，我是被这种永恒之美所激励的人。我今生不能够仅仅的就是哎呀这样活那样活，不不不不不， 我要把这种生命活出来，我要喜乐。所以如果我不能喜乐，如果有些东西压制我，那我就要去考虑我怎么突破。真的，我怎么突破？因为天堂就是这么好的。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我去向那些不信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不要那么纠结，我就不要那么胆怯。因为我要把好东西给他。就我经常用这个比喻，当你去探望一个朋友，或者是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假设你，这不是马上这个现在是国庆节，然后马上是中秋节，假设你拎了一盒非常非常好的月饼，然后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然后这个月饼，然后你还带了很多的礼物，你去他们家敲门的时候，你会不会这个贼眉鼠眼的，然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敢敲门？不会的，你肯定昂首挺胸去的，跟他打电话说，哎，今天快过节了，我给你送礼物来了。然后你昂首挺胸，他一看，哇，你怎么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对呀，我就是送给你的。你这个时候是特别的喜乐，特别的面发荣光的。那么我传福音要送什么？我不是送一盒月饼，我不是仅仅送一点钱，我是把永生送给你，我是把天堂送给你，我是把永恒的祝福送给你。这地上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比不了上帝所造的一朵花，而天堂上面的美好远超过上帝第一次造的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看到的上帝第一次的创造，我们在天堂上要看到上帝第二次的创造。上帝重新再造了我们，还要有一个新天新地，凡信耶稣的都进去。我把这么好的消息要送给你，所以我不要贼眉鼠眼，我不要不好意思，我不要胆怯灰心，因为我不是来教你说，来吧弟兄，跟我一起进山洞，咱像达摩一样去修炼，我不是做这个的。我是来把最好的祝福给你，我不是要求你谦卑啊，有爱心呐、要奉献多少多少东西啊，我是告诉你，你只要信，这一切都是你的。这么好的好消息，我为什么不传出去？所以当我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去跟人去讲福音的时候就大不一样。而且我再讲，我刚才用了这个比喻，相比较而言，今生像一个肥皂泡。那我用这个比喻想强调什么？就是今生的美好是真实的，不是真实，是，但是它是短暂的，它是暂时的。那么天堂的美好它不是一种憧憬。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不信的人也会讲，哎呀，谁去世了然后上天堂啊，好，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那么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天堂的美好是什么？天堂的美好是实在的，是实实在在的。弟兄姊妹，天堂的美好是实实在在，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说的那个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说阿们，对吧？阿们其实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所以我们所领受的上帝的恩典祝福天堂，它是实实在在的。我不是给你一个憧憬，我们有时候说给人憧憬别人都很感激你的，你说哎呀，给一个软弱的人艰难的人给他一个憧憬，给他一个盼望啊，然后虽然这个盼望最后可能没实现啊，但是至少让他心情好一点嘛，怎么样？不，我们去把天堂给人的时候，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让人可以进到永恒之中的时候，我是给你一个美好的真实的确确实实的一定会发生的天堂我给你。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知道我要去传这个福音，我要把这个永恒的福音传出去。因为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要去知道说，在这方面天堂它是真实无比的，我们是传这个真实无比的福音，我们是让人进去的。所以我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传福音。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弟兄姊妹要去晓得要去看到的，就是信心的看见。我不仅看见今生的富足，我看见上帝应许的富足远超过这一切。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说的就是你去看 回到经文当中来去看的话，我们去看到就是约瑟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强调了什么呢？强调了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要出埃及。大家仔细去看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你去看和合本圣经第22节，这里面讲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那个埃及那两个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下面画了几个小点，是吧？有没有注意到他画几个小点是什么意思？画几个小点的意思就是这个埃及这两个字是后来加进去的，是加进去的。那么原文圣经当中这个出埃及他用的这个词其实是确实是和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创世纪之后第二卷书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那个词是一样的词。但是这个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离开的意思。这个词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呢，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当约瑟跟他的兄弟们强调出埃及的时候，其实他在强调的是拯救。而且我们再读两节的经文，我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当然在中文圣经当中你完全看不到看不出来，但是在其实原文圣经它包括这个甚至英文你能够看到它是有不一样。就大家往前翻，翻到路加福音9章31节，路加福音9章31节，好，路加福音9章31节，这里面是讲的什么呢？讲主耶稣基督然后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信心的伟人，有两个伟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显现，然后他们这个谈论什么事情。路加福音9章3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我们再读一遍，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原文圣经当中耶稣去世，那个去世就是出埃及的那个词是同一个词。所以你看到我们如果你用直译来讲的话，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在这里谈论耶稣的出埃及，在谈论耶稣的出埃及。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出埃及它重要的意义就是拯救，它就是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话，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约瑟在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这个地方住下来了，富足了，成长了。刚才我们讲的大臣也好，法老也好，埃及的人民也好，对当时的以色列族是很尊敬的，他们在这个地方似乎可以安家下去。但是约瑟在这提醒，不，我们基督徒也要注意这点，就是你不要以这些为满足，最重要的事情是出埃及，是什么？就是救赎，就是拯救，你的灵魂得拯救，你领受福音，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去传讲救赎的福音，使人得救，这也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约瑟临终的时候，他不是跟他的兄弟们讲说你们怎么样去搞好子女教育，你们怎么样去做这些，我们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些是重要，但相比较而言出埃及比这些都重要。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晓得，我们在这个地上生儿育女，我们在这个地上工作，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得救。我们对人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使人得救，使人领受福音。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他不见得感谢你这一点，比如说你跟他帮了他的工作，帮了他的家庭，帮了这些，他很感谢你，哎呀，如果没有你的帮助，哎，那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你若传了福音给他，他可能甚至是漫不经心的，哎呀，你讲这个耶稣挺好，那我也信吧。但是呢，他不明白这个意义在哪里，然后他的焦点还在那些事情上面。但是其实你给他的这些东西，我不是说那些不重要，那些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最重要是灵魂的得救，是出埃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去看到，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对福音的工作，再配合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何以看待自己，我们其实真的是需要去搭配，去想方设法做更多福音的工作，让更多的灵魂得拯救。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但是我们合力起来做成的事情就大不一样，有 千千万万的人出埃及，千千万万的人得着耶稣的出埃及，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宝血的功效在我们身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看到，真的去明白这些，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这是我讲的第三个信心的看见。那我要讲的第四个信心的看见是什么呢？第四个信心的看见就是约瑟对我们死里复活的一个信心。为什么我讲这哪有讲死里复活？你注意，约瑟吩咐他的兄弟们把自己的骸骨要带到应许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视骸骨？仅仅是因为宗教仪式吗？仅仅是因为我们习惯是这样吗？不，而是约瑟这样的一个举动，是我们相信，特别前面我们也讲了，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就相信死里复活。所以这种复活的观念并不是说到我们现在才有，我相信约瑟他们也有。所以他们很重视身体，他们很重视身体，因为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因为将来我的身体要复活，将来我的身体要复活。所以真的，你去想，如果人死如灯灭，如果人今生不过是个幻影，那么你重视身体干什么？特别人死后的身体烧了就算了，还要他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安葬他呢？是因为复活，我相信我这个身体也要复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注意，我说我再讲，因为我们要常常做对比，弟兄姊妹才知道，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对身体最重视的其实是基督教。真的，比如说其他宗教都说这个身体是个臭皮囊嘛，对吗？身体是个臭皮囊。所以在我们其他宗教信仰里面，都会觉得你搞那些化妆品，你搞那些啊，哎呀奢侈啊，然后我们就素颜就好了。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比如说在基督教国家影响之下，然后这些方面包括养生的、健身的这些东西发展的很厉害。为什么？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呢，身体也是上帝所造的。而且在旧约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经文，说这个酒能滋润人的心，油能润人的面。这个油就指的，可能我们不知道他讲他用的什么油，可能橄榄油或者什么油，是用来擦脸的。那圣经上面并不反对这些。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轻看这个身体。世上的宗教是认为这个身体甚至是我的一个拖累，是灵魂的拖累，是个臭皮囊。但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说我们的灵魂是神所造的，我的身体呢也是神所造的。人堕落不是因为身体脱落而堕落的，其实人堕落是从灵魂开始的，是吧？然后我将来还有个复活的身体。所以之前有弟兄跟我讨论，因为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受这个世界里面的宗教观念的影响，他跟我讨论什么？讨论复活，讨论复活什么？他就觉得这个耶稣复活了以后啊，这个后来啊，这个身体啊，这个只是为了显现给人看一下。我说你错了，这个身体是真的，他不是仅仅为了让门徒看，因为他读圣经，他不能否认这一点。耶稣吃鱼，复活以后的主耶稣，对不对？吃鱼，复活以后的主耶稣还有钉痕，还有肋旁的枪伤，是吧？复活以后的主耶稣还可以让玛利亚抱他的脚，主耶稣还特别跟门徒讲说，你们看，我是真实的一个人，我不是只是魂，因为魂是无骨无肉的，你们来看我有，是吧？他真的是这样。但是这个身体已经不再是那个软弱的身体，所以一下子不见了，一下子到哪里了？但是并不是说他的身体变成了幻影，他是真实的。我们看到约瑟说，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到迦南地区，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到应许地区，因为我等候复活，我等候复活，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明白这一点，你不要仅仅把死里复活当作是一个教义。其实复活的福音特别对生病的人有很大的帮助。一个人生重病或者癌症晚期或者怎么样，你去跟他传福音，然后你就告诉他，今生我们人都会生病，但是将来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荣耀的不朽的身体，永远不会生病，永远健康的活着。所以你这样子，你才明白圣经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重担，担当我们的疾病，阿们吧。他怎么担当我们的疾病？有些人就不同意了，有些人说怎么担当我的疾病？你看我病成这个样子，我最后甚至是病死的。 其实旧约里面很伟大的先知以利沙也是病死的，以利沙不是这个寿终正寝，他是病死的。然后但是圣经这个经文错了吗？没错。为什么没错？因为将来以利沙也好，你也好，我也好，我都有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不朽的身体，绝不生病。所以你在病痛之中，也许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希望主耶稣今生就医治你，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癌症晚期或者怎么样子的，那么你就可以跟他去讲，也许这个病今生你最后主就借这个病把你接走了，但是将来你有一个荣耀健康的身体，就是这样子，是吧？我们前一段时间在广州有个姊妹癌症晚期去世，然后我们这个还包括后来有一个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茶聚，然后去啊这个追思我们姊妹的好，然后安慰姊妹的弟兄啊她的丈夫等等之类。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姊妹去世的时候当然就瘦啊，因为生癌症晚期啊各方面身体状况都身体衰竭，但是我们的姊妹有很清晰的盼望，我马上我要上天堂，我比你们早去，我比你们更早去到最好的地方，然后将来我们都有一个复活的荣美的身体，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这是我说的信心的看到，看见第四个看见就是信心看见有复活，信心看见有复活。那第五个看见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信心的看见它不是盲目的，不是虚伪的，是真实又宽容。我们翻到前面创世纪第五十章我们来读三节的经文。创世纪就是创世纪最后一章好，我们来读这三节的经文，19节到21节。好，就是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那一段了，19到21节。创世纪第50章19到21节。那这个我们从这个，或者我们从前面一点读吧，我们从前面一点读，好，我们从第18节读到第21节，好不好？18节，创世纪50章18到2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父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我们把第20节再读一遍，第20节我们再读一遍。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好，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呢？就是当我们有信心的看见的时候，我就说在这里你会看到，其实这节经文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就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约瑟就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意思，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的意思是好的。有人害你，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有人逼迫你，但是神的意思是好。基督的教会在地上有很多的逼迫，基督徒在世上有很多的苦难，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信心的看见，他就看见神的意思是好的。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甚至有很多事情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但是我相信神的意思是好。将来如何我还不知道。比如说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并不是上帝给他一个异梦说你去埃及吧，回头你要做宰相，你要怎么样，他没这些。哥哥们把他丢在坑里还想杀他呢，你就知道他那十个哥哥是多么凶恶，想杀他。这是弟弟啊，这是亲弟弟，而且十个人合谋要把这个弟弟杀死。但是后来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们突然又转念了，哎呀，不要杀了，算了，卖到埃及做奴隶吧。卖到埃及做奴隶，约瑟是在坑里面苦苦哀求十个哥哥，十个哥哥不听啊。那么他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他可能想着在古代的时候做奴隶是很凄惨，能活下来就了不起了。没想到他去了，波提乏又信任他，后来又做的监，但是法老又信任他，整个人生就变了。所以 约瑟用他的人生经历在阐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什么呢？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看见，信心的看见，他看见神的意思是好的。但是我刚才讲的，我说信心的看见，他是真实的，他不是盲目宽容的，他不是盲目虚伪的，就是他是真实又宽容。什么意思？这个时候约瑟的哥哥们伏伏在约瑟的面前，就这个时候就是因为约瑟的权势太大，就是我们刚才讲他在埃及的权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些哥哥们害怕了，怕他秋后算账。但约瑟跟他们讲什么呢？约瑟这个时候没有虚伪。虚伪的人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遇见，我就说比如说有些人写文章感恩，好，感恩我们的敌人，感恩那些害你的人，因为他们让你更强大。好，我们感谢这些人。约瑟是不是这样说？约瑟有没有说哥哥们谢谢你们呐，把我卖到埃及去，如果你们不把我卖到埃及哪有今天呐，你们可不能跪在这儿啊，谢谢你们，有没有这样说？没有。约瑟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干嘛？原是要害我。真正的赦免不是虚伪，不是掩饰过错，真正的宽容不是说把那些坏的不好的东西说成是好的，说那看我宽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在欧洲他们现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作为一位牧师，那么我其实也辅导，我其实有一个同性恋的弟兄我辅导过三年，那在网上联系的，我不能讲名字，我一直在帮助他。那但是我们对同性恋这些弟兄姊妹，你不要歧视他，你不要不把他当人，好像他是一个垃圾流氓，你不要这样子，你要爱他，想方设法让他接受福音，想方设法让他看见福音的真理，领受福音的恩典，脱离出来。但是我说西方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做法过头了，就是他们的宽容是什么呢？就是同性恋要合法化，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说他是对的。约瑟不是这样做事情，约瑟不是这样做事情，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做事情。我要宽容同性恋，我要愿意向同性恋的人传福音，哪怕我知道一个弟兄他是同性恋，我依然称他为弟兄，我不能因为他是同性恋我就不称他为弟兄，我还要更多的怜悯，更多的关怀在他身上，但我一定要讲同性恋是不错的，这是不对的，但我不能因为我的重点只在讲他不对，我变成不宽容他。你要像约瑟这样，约瑟在这里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要拯救我们全家。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真正的宽容不是是非不分，是非不分的宽容迟早会秋后算账。真正的宽容就是我看见神的意思是好的，你们原来做的真的是不好，但是神已经赦免了我，神也赦免了你们，你们做的是错的，我也有做错的地方等等之类，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但是我们彼此宽容，这样子坚持真理的彼此宽容，因为我在神的赦免里心灵安息了，所以我不再追究，我不会跟你秋后算账。但是你是把黑的说成白的，然后甚至我要感恩害我的人，你迟早秋后算账，你不会接受这些，你会觉得你我那个时候对你够意思了，然后到时候有一个事挑头的时候，砰，还会爆炸，其实是在积压在哪里，不是真正的解决了。真正的解决就是我们说你看到神的意思是好的，你们原来是要害我，你们原来做很多的坏事，但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了益处，我就是其中之一，你们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在神的爱里面，我在神的赦免里面安息了，所以我宽容。但是我这个宽容是是非分清，是真实的宽容，不是伪善的宽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这方面这个真实的信心，他就看见了神，他就仰望了神，他就得着这些，所以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啊，真实的信心是这样子，所以我看见神，我听见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的生命，我看事情就大不一样，我具有真实的宽容。那么我再讲真实的信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真实的宽容，它是真实的，它不是盲目的，它不是虚伪的。那么真实的信心最后一个，我说信心的看见，就第六个信心的看见是什么？最后最重要的信心的看见，看见神，看见又真又活的神。 真的，约瑟跟他的弟兄们吩咐这些的时候，是体恤了人的软弱，说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因为神是真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神向我们说话，神向我们展现。其实约瑟的一生经历了好多，他少年的时候不就经常做异梦，是不是啊？神就向他启示，他会解梦，他知道神的意思，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亲身经历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神是灵，所以有些人说我怎么经历上帝啊？我做梦的时候，哎呀，耶稣形象显现给我了，怎么样我才认为我经历了上帝。主会在梦中显现，没错，这圣经上面有讲，有这样的事实。但是还有一样，你对神的认识，看见他又真又活，是借着他所做的事，借着他所做的事。神是又真又活，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天有弟兄跟我讨论，他说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太理性思考然后开始糊涂了，这会不会是编的？然后我就挑战他一个问题，我说孔子是不是真的？孔子这个人真实存在不？他说孔子这个人真实存在啊，真实存在。我说你根据什么说孔子真实存在？你摸过他吗？没有啊。那根据什么呀？根据这些人写的历史吗？对呀、啊。我说你根据这些人写的历史知道孔子是真实存在，圣经也是历史，阿们吧弟兄姊妹，圣经也是历史。所以这些历史书里面多位作者为耶稣做见证，你相信孔子是真实的，耶稣也是真实。就像如果我们这里摆了一幅蒙娜丽莎，那么有人跟你说达芬奇这个人不存在，你就哈哈一笑，达芬奇不存在哪来的蒙娜丽莎，是吧？同样道理的，我们借着上帝所做的事情，我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我借着上帝做哪些事情？我借着上帝对我的帮助，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从中得益处，我知道神是真的。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讲了他在老家里面教会的一个见证，就是他们老家那边很多拜偶像，然后拜偶像，他们那个地方这个有一个教会好不容很不容易，因为大家都说这个教会不好，然后呢正好这个教会那个建的那个教堂那个所在的那个位置呢，建在那里呢，正好邻居两家人连续两年都出了重大的事故，这个有亲人去世，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来了啊！这个教会啊，就是因为有教堂，所以你们才倒了霉。然后哇，本来那个地方就是拜偶像，所以这个教堂的负责人、传道人、牧师就更艰难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说要不咋办呢？然后而且那些人还搞什么呢？就是在他们教堂门口，一到星期天，然后把那些碎石头、玻璃渣，故意拿着酒瓶子，啪，在教堂门口把它摔碎，什么意思啊？到处都是玻璃，让你不好进来啊。所以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很影响，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祷告，就想说，要不我们换个地方，新建一个教堂，再建一个大一点的教堂。但是他们还没这个，还没建新教堂，只是把墙围起来，然后村民又闹事了。然后说，因为他们在找的那个地方不是宅基地，虽然怎么样子的等等之类，这时候怎么办呢？然后后来不行啊，新教堂建不起来，建不起来怎么办？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他们，哎，突然他们想到一个办法，那不就在这个原来这个教堂门口啊，我们修一条路，方便弟兄姊妹来聚会，但是教堂附近的人呢，这些住户都因着这条路得益处。哎，这个路修起来了，大家也不摔酒瓶子了，大家也不那啥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哎，我在教会旁边我得福了。所以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人对教会的抵挡，各种事情，原来神要成就的是他的美意，他的意思都是好的。所以信心的看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看见，就是我看见神的意思是好的，我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这就是我信心的看见。所以我之前跟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我在讲，我用一个比喻跟他讲，因为他一直要用什么科学呀、考古啊这些来去讲上帝。那我说我不反对这些，但是有一个东西你忘了，就是你要知道神的意思，你要去明白神的意思，而不是仅仅用这些工具。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什么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在说话，弟兄姊妹，我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有声波呀？对吧？如果有一个仪器，比如说我的录音软件或者一些仪器，它能够把我的声音录起来，然后或者有一个示波器把我的声音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这个时候你能看见什么？看见波形，对不对？我声音大的时候 波形起伏就大。然后我如果比如说男人和女人频率不一样，然后那个波形就会紧或者是松，对吧？是这样子。但是我说我如果把波形拿给你，你观察这个波形能不能从波形当中看出任何的我们语言的意义，能不能看出来？一点都看不出来，对吧？我把波形给你看，你看上下起伏上下起伏，这个时候你看不到这波里面是什么，唯有你用那些软件或者你用录音机，然后他把它一播一放，然后你听见，哦，这个梁弟兄在读出埃及记，哦，这个梁弟兄在讲希伯来书，哦，这个人在说话，我明白他说的话的意思，我不是仅仅看到波形。所以有些人他对上帝的认识，他痴迷于那些科学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在分析波形，他看见了一堆波形，但是这些波形里面所承载的语言的意义他没看见。所以你看这些万事万物，我们基督徒如果不用信心的话，你看是 万事万物，你看见的都是波形，你明白吗？你看见的，嗯，树长出来了，花长出来了，太阳升起来了，月亮降下去了，不就是这样子吗？但是圣灵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用信心去看的时候，我看见太阳，我看见神了，不是太阳就是神。这么大的太阳人造不出来的，自己碰撞不出来的，只有一位比太阳更大更高的智慧的创造者才能创造出太阳。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刚刚好，我们在广州现在还天气热，大家看到我穿短袖，可能北方的弟兄姊妹已经开始穿，要穿一些厚一点的衣服，因为马上就中秋了，对吧？然后为什么地球的温度这么合适人住，是吧？这不是刚刚好的位置，谁放的？上帝放。所以我借着这些东西，我看见的不是波形啊，我借着这些东西，我是听见了在这些波形上面的上帝发出来的声音，就是圣经上面讲的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在教会里面看见了神的作为，我看见这么多软弱的基督徒，恰恰证明了这是基督的教会。因为基督说他是医生，医生面前很多的病人，这是正常的。我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我被神的作为所激励，我要干什么？我要去传福音。我被神的作为所感动，我干什么？我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不灰心，我不丧胆，因为神怎么帮助了约瑟，神也怎么帮助。约瑟是他的儿子，是神的子民，难道我就不是神的子民了？难道上帝为以色列人开了红海，我遇见难处，上帝就不给我开出路了吗？不可能，是不是？所以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遇见的试探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我们若承受不了，或者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神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承受得住，就是这样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看见，我听见，我观察，我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观察。所以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也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考古，也不反对动物学，也不反对植物学，好好去考察。我在所有这些波形之中，我让他用留声机或者用我的软件把它播放出来，我听，我不是仅仅看波形，我听见那个声音，谁的声音？神的声音。神向我们说话，说你们是我的儿女。神向我们说话，我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从中得益处。神向我们说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神向我们说话，说我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要叫强壮的羞愧；我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要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神向我们说这些，包括我们之前讲的，神向我们说话，他祝福我们，他不喜爱咒诅，他不喜爱那些宗教仪式，他喜爱连续人，他喜欢祝福人，这些都是他向我们说的话。所以我再看宇宙万物，我都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我整个人生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透过约瑟的信心，希望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看自己看得何宜，我们能够看见死里复活，我们能够看见福音的救赎，我们能看见上帝所应许的天国比地上最好的繁荣还要好。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合宜的看别人，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对人有真实的宽容。最重要的，我们的看见，我看见神的意思是好的，我听见了神向我说话。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神向我说话，我观察世间万物的时候，我看见神他的显现， 看见他的恩典，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阿爸父，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所以我们一切仰望你的，我们都要像约瑟一样成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我们的枝头要伸出去，要真的是结硕果累累，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特别求主，你让约瑟有怎样信心的看见，你让我们也有这样信心的看见。我们看自己何宜，我们看别人也是何宜，最重要的我们看见你的恩慈，你的能力，你的祝福，使你的百姓在你的恩典当中都得激励，都得更新。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